今天见到的题目是福与祸，福与祸。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康乃昌牧师传讲神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打开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不会读，因为要读的非常多哈。各位如果要看圣经，您就我讲的时候您看，如果您翻没有那么快，你就听我讲。我们今天第一堂第二堂是不一样哈，我们都是在讲福与祸，但是我们会讲整个民，不是整个民数记，民数记的一部分，来了解人生的祸福，来了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态度。各位，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啊？升官发财是福吧，长寿富贵是福吧，得了癌症，失业，失学，失恋，这是祸吧？我想我们应该同意这一点，而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讲到这一方面。不过我们也必须说，在圣经也让我们常常看到，好像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的祸福的观点跟一般想的有相同的，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是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人若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羞辱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各位，如果今天有人骂你，你在上班的时候，在公司，在邻居当中，你做得很好，甚至你在教会里面，你尽心竭力爱人帮助人，结果被侮辱，被羞辱，被骂，甚至被关被杀，你觉得这是福吗？可能你不觉得这是福，你觉得是很大的祸患，倒霉。但是圣经上讲的话，我们又不能够不去想它。圣经上好像告诉我们，这的确是福气。不仅在登山宝训这样讲哈，在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得了癌症，这是很严重的试炼，恭喜啊！我们不会这样讲话，对不对？然后跟着讲到说，卑微的弟兄高升就应该喜乐，这我们懂。我们当中如果有卑微的弟兄姐妹，失业失学很久，在工作上，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很不顺利，而有一天丑小鸭变成凤凰，变成天鹅了，被贵人提拔了，赏识了，升了官了，哦，一日千里了，哎呀，恭喜啊弟兄，以前你一个月10000块钱，现在一个月100万，神真是祝福你，感谢主，哦，我们很高兴。但是下面一句话，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董事长，有一个总经理，有一个地位非常高的人，有一天突然晴天霹雳，被裁员了，被贬了，这个事情并不是太遥远，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看到。我们公司我们教会里面还最近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像是纽约什么大都会人寿还是哪一个哈，他们在那个公司上班，然后上班的时候有一天上班毫无预警，突然公司说你们被资遣了。本来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那里，他是最资深的最好的业务员，一个月薪水都是6位数字以上的，突然没有工作了。哎呀，我们赶快就祷告啊，某弟兄姐妹啊，没有关系，神会帮助你的。我们心情都很沉重。当我们听到这些姐妹或弟兄失去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哎呦，真是羡慕你，好有福气哦。我们不会这样说。各位，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在讲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圣经的观点跟我们观点相反，我们还在那里唱，我们还在那里很高兴。对，我们活出来的态度很多时候是非常世俗的，非常世界的，但是那又是我们的人性。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富有的弟兄如果降卑要很欢喜，那什么意思？耶稣说有人因为我的名骂你，你要很高兴。 各位，我们会觉得很无辜很冤枉，我去传福音，我去爱人，我在教会里摆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被人血口喷人，很多原因是我不要服侍了，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也有人说啊，旧约的时候比较成功神学一点，敬畏上帝就功成名就，新约的时候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神的儿女，许许多多忠心爱主神的仆人，他们敬畏主，爱主，圣洁良善，越敬畏主，越爱主，越圣洁良善，越倒霉。你说有吗？有啊，你看约瑟，我们不是很熟悉他的事情吗？他在家里是一个最好的孩子，最好的孩子，结果被卖做奴隶，卖到台湾做泰佣。我们今天如果今天聚会完了，你就被巴勒斯坦卖到伊拉克去，生死未卜，你会很高兴吗？感谢主，赞美主，主的恩典真是丰富，主啊，你的智慧奇妙，没有，我们都吓死了。我再一次说，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的态度，因为信靠这位上帝，跟世人有相同的，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而且截然不同的地方非常不一样，那是基础的。各位，你想到约瑟吗？他做了奴隶了，他被卖做奴隶以后，他那么忠心，那么善良，那么努力，在波提法家把什么事都办得很好，然后他碰到极大的试炼，就是主人的妻子引诱他。我以前啊，不懂事的时候，我会说哦，约瑟哈，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这么困难，这还不好解决啊，去跟老板讲一声嘛，老板啊，你太太怎么样怎么样，就结了嘛。哎，约瑟为什么没有去跟他的老板讲？现在米吃多一点，年纪大一点，我知道他不能讲啊。各位，你是一个大公司，几万人的大公司的清洁工，小清洁工，临时工，约瑟地位比清洁工还要低。然后有一天，你这清洁工跟董事长想办法找到董事长，说：“董事长，你太太勾引我，你臭美！你不但不得到深渊，恐怕你还会被关起来，被开除。”各位，我要说的不是在讲故事，约瑟也不是故事而已，是事实，而且不是历史事实而已，是对我们有教训的。你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可能你就碰到这样的情形，上班的时候，在家里，甚至在教会，你有口难言，你没有地方可以躲，没有地方可以避，没有地方可以伸冤。约瑟就眼见着这个悲剧非发生不可，他的主人的妻子就会引诱他，引诱到他犯罪为止，然后他只能拼命躲，躲都没有地方躲。你看到他后来那一幕，他是从外面进到家里办公，我看他都不敢进到家里去。我们上班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你没有地方讲，你不能跟老板讲，不能跟上司讲，不能辞职不干。约瑟不能辞职不干，他是奴隶，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有的时候主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方走投无路，你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就叫十字架，要能够顺服神真是很困难。大卫也是一样，哦，大卫是王啊，好棒啊，哦，是吗？大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国王的女婿，他是全国敬仰的，他杀死千千万万的非利士人，他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他英俊，他年轻，他有智慧，他爱主，他圣洁，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大卫就是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可是他碰到一个困难，他做得越好，他越诚实越善良越好，他越要死。各位，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你上班的时候，你在公司里，你又不能表现得很好，你又非表现得很好不可，你要表现得很好，因为上帝要你在你的工作上荣耀他，你又不能表现得很好，因为可能公司有一些做法你不能同意，你要表现得很好，因为你的老板要求你，你又不能表现得很好，因为功高震主，或者你的同事会嫉妒。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大卫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他越表现得好，扫罗就是他的王，他的顶头上司越嫉妒他，他没有地方。我们中国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哎，大卫应该做官，这官做得很顺利啊，所有的百姓都拥护他，各位，越拥护他他越该死，因为扫罗嫉妒他。各位，他很能打仗，他打仗越胜利越危险，因为扫罗嫉妒他。王子不能帮他的忙，王子就是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王子不能帮他。公主不能帮他，公主就是大卫的妻子，也不能帮助他。王子公主要帮助他，还会被父王要杀掉。他只能做一件什么事，到最后他只能逃。然后在逃亡的时候，你看到他写那么多诗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好像荒场上的枭鸟，屋顶上的麻雀，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各位，大卫这样，约瑟这样，许许多多传扬上帝话语的先知是这样。我今天不必举这么多例子，我举两个例子，只是我们很熟悉这些故事，但是我们也只是帮他当故事，没有想到哦，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包括我的真人真事会碰到的。如果您碰到了，感谢主，我真的要恭喜你。如果你还没碰到，那搞不好你是扫罗之类的人了。卑微的弟兄高升，我们高兴；富足的降卑也要如此，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高兴。为什么我们受委屈、为义受逼迫是一件好事情？其实这些道理，我们如果能千分之一的应用，今天教会里很多抱怨的声音都没有了。我听到99%的声音，哎呀，某弟兄某姐妹怎么不来教会了？哎呦，我在教会这么服侍爱主，我儿子还没有考上大学不来了。哎呀，为什么最近没看到了？哎呀，我这么爱主这么尽心教，牧师还用这种嘴脸对我，不来了。哎呦啊，好，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其实如有雷同，纯属正常，太多这种事情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天天讲十字架，讲因信称义，讲信靠上帝，讲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可是他的道路一旦跟我们有丝毫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信耶稣了，就不来了，就不读经了，就不祷告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今天教会要能成长，要能强壮，真是非常缘木求鱼。我们走的是南辕北辙，跟上帝的道路刚好相反。今天我在讲福与祸，我谢谢牧师给我时间，我说我要多讲一点，而且两堂讲的不一样，但是其实还是不够时间。如果你真的要从圣经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几十天，可以讲几万堂道，都还是这个主题，而且还可以不重复。我希望我不要讲那么多，我只要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那我就先把我的重点讲出来。我认为从圣经里讲福和祸，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如果就神的创造，就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来讲，那个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福，就是健康、快乐、平安、聪明、能干等等，富裕、长寿，不仅是长寿，是永生，是永寿了。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和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过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不公、没有不义，个人的身体、心灵，还有整个的社会、国家，所有一切，从最小到最大，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幸福、快乐、充满笑容、荣耀、真善美的世界。这是福气，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和在神原来创造的心意里面，福气跟我们今天想的福气没有任何的横逆，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不顺利，是一样的。可是在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仍然由神在管理的堕落的世界里，福和祸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意义。对一个有信心依靠上帝的人，我们可以说 每件事都是福气，包括生老病死，包括我刚刚举的例子，你得了癌症，你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你的婚姻发生变故，有很多叫人伤心欲绝的事情，通通都是福气。你说岂有此理，有此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每一件事情，包括委屈、不公平、不公义、死亡、被出卖，各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个。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更下流、更无耻、更卑鄙的事情。他的学生出卖他，他的天父都不要他，全世界人都不要他。在十字架里面，我们看到他学生的贪婪，我们看到耶稣家人乡人的嫉妒，我们看到比拉多的懦弱，彼得的胆怯，不，还有种种的不诚实。在这一切的罪恶里面，叫我们最不能了解的是，连上帝都弃绝了耶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可是在十字架那件事上，又显出上帝无比的智慧、慈爱和拯救。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因为十字架道理那又一讲又要讲不知道多久了，而且你们应该是天天听到的。一个最不好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对上帝的信靠成为最大的祝福。哎，一切事都是福气，任何事情能让我们更加信靠上帝、爱上帝，让我们能够对神更有信心。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彼得前书第一章，不管是旧约是新约，我们可以说这一件事情，什么事都是福气。生老病死，你碰到每件事都福气，只要这些事情叫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上帝，认识神的永恒，认识人的脆弱，而投靠他，而谦卑的投靠他，那就有福了。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并不反对你有钱有权有势，我们更不反对，我们不但不反对，我们大大的求神赐福我们在金钱、在身体、在各方面能够丰富有余。各位姐妹都希望你们更漂亮，各位弟兄都希望你们更赚的钱更多，我诚实的这样说，都希望你们步步高升，你们的儿女也都成器。感谢主，这不是庸俗，这是超庸俗。那个超字是超过，也是特别庸俗的意思。我们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耶和华所赐福的人非常可能荣华富贵样样都有。我们并不反对成功，我们并不反对卓越、优秀、美好，如果这些东西让我们更多把荣耀归给主，如果这些让我们更多的专心的一意来跟随主、信主、爱主、爱人，那非常的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福气，不管是贫穷、是富裕、是长命、是富贵、是短命，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一切也都是祸患。我要你得了癌症，你的丈夫有外遇了，你的小孩吸毒了，啊，对不起，不是咒诅你，我就说我了，啊，我吸毒了，我得了癌症了，我犯了大罪了，大错了，这都非常可能，而且一定可能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是可能，一定多多少少都有了。或者说我今天拿到博士了，我今天高升了，我买了宾士轿车了，这一切都可以是祸患。你吸毒，你坐的关监牢，你受苦受罪，那是祸患，不用说了，那真是叫人肉身灵魂都受挫折，所以那是祸患。但是如果你今天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你考上最好的学校，你功成名就，英妻风子，五子登科，叫你骄傲自大，那就是祸患。那叫你远离上帝，那神给你的恩惠与慈爱，给你的美丽，给你的成就，叫你自大，那就是祸患。所以每件事都是祸，每件事也都是福，看你是怎么反应的。这件事，任何事让你更谦卑爱主喜乐，那就好；任何事叫你更骄傲自大，或者灰心绝望远离神，
那就很不好。我们可以举太多的例子，刚刚已经举一些例子，今天要讲的道我们希望能够连续的讲下来，我们也不能讲太早，因为太早我们可以从上帝创造世界讲起，就开始有各样人可以有的福和祸。不过我们就讲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到埃及开始吧。当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到埃及这一段，你们知道这是在创世纪的最后面了。当雅各的子孙他们一家70或者72个人因为当地有大饥荒的饿得半死了，要活不下去了，但是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所以他们能够到埃及去讨生活，他们就去了。这有一点像各位，假如今天台湾碰到大灾难，天灾人祸，在这里都活不下去了，大地震或大饥荒，然后突然有空军一号专机把你接到美国去，住在美国最豪华的区，有最好的待遇，哇，一下又是丑小鸭变天鹅了。那么那70个人从饥荒的迦南到埃及肥美的歌山地的时候，路上就会谈了，哎呀，我们怎么在饿肚子饿得半死的时候，突然有机会可以到埃及，那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强国，美国今天还不敢说是独大，那时候是最大的强国，最好的地方去呢。哎，我们怎么能够去？哎呀，因为我们的叔叔约瑟在那里做宰相啊。哎，我们的叔叔约瑟是埃及宰相，他又不是埃及人，怎么可能做埃及宰相？哎呀，说来话长，因为几十年前你爸爸和我爸爸把就是我们叔叔的哥哥把约瑟卖到埃及，他们因为嫉妒，因为他们残忍，哎，说起来真丢脸，你老爸和我老爸都很不好，我把叔叔就卖到埃及去了，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神怎么样带领约瑟，就在被卖之后，后来有一天成为宰相了，我们就可以过去了。啊，这70个人在谈话谈到这里的时候说，哇，卖得好哎，如果没这一卖的话，我们今天不都饿死了吗？各位，约瑟被卖是祸是福？你被卖是祸是福？你失业是祸是福？你被贬是祸是福？你得癌症是祸是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若信靠我们上帝对我们有丰富待，什么事都是福。我们若不能够信靠上帝在每件事上有奇妙的旨意，什么都是祸。哈，我们中国人都会说这句话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加一句话，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呢？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的约瑟法老起来做王，就开始虐待以色列。以色列不知道被虐待了多长的日子，以色列不知道多少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死掉了，也不知道多少的以色列天天挨鞭子，做了多少的苦工，他们觉得命苦啊。于是在命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讲话了，又是两个人对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哎呦，我们是迦南人，怎么跑到埃及这里来打工，打得这么痛苦啊？啊，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叔公了，或者曾叔公了，或者谁了，他在埃及做宰相，那时候我们有饥荒，就全体移民到这里来了。他怎么会到埃及做宰相的呢？哦，就是他特别聪明能干，等等等等，他会做梦，他也会解梦。哎呀，早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不要来就好了嘛！做什么劳啥子宰相呢？那时候我们在迦南地，再大的饥荒，饿死几个人，过几年也就撑过去了。现在我们每天都不知道死多少个人， 各位，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早知道就不买那个股票了，早知道就不买那块地了，早知道就不移民到美国了，早知道，或者你有没有说过这话？夫妻吵架的时候，我早就跟你讲过。各位，不必讲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每一件事情，包括约瑟被卖可以是好事，但是约瑟做宰相可以是好事，到最后带来多少以色列人死亡，那又是多大的坏事呢？那你生在哪一个时代？你生在是饥荒的时代有福呢，还是生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有福呢？还是生在你的弟弟你的哥哥都被丢在尼罗河里被鳄鱼吃掉的时候有福呢？我认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好时代，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坏时代，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好或是坏。全世界在堕落的世界，堕落的时代，主还没有再来，我们仍然在这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所以都不好。我们又是罪恶的，我们又是容易离开主的，所以都不好。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因为我们的主掌管万有，在一切的事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一切又都是好的事情。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当以色列人在非常悲哀绝望的时候，神又兴起摩西带他们能够离开埃及，兴起摩西感谢主，但是法老那么坏，又叫我们很生气也很难过。你今天会不会有同样的叹息呢？哎呀，主啊，我的老板怎么这么糟糕啊？怎么没有一个人碰到老板像我的老板这么坏啊？其实都差不多了，说老实话，有一天你做了老板也未必好多少。原谅我这样说，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自怜自爱，不要抱怨。那个天天抱怨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最委屈的人，常常就是给别人最多委屈倒霉的人啊！对不起，我又让你更伤心更生气了。神让法老那么凶，哎，这件事也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有更美好的结果。法老那么凶，不听摩西的话，那么残酷，他每残酷一次，每心硬一次，上帝奇妙的作为就又显出一次，显得更大。别的不说，当以色列人被最后算是被赶出去，或者是被请出去，请出埃及以后，法老的心又变了，法老又派大军去追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又开始跟你我一样的毛病了。我们的毛病就常常是这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总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心情的改变而改变。环境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真好。环境不好，哎呀，主啊，怎么这么倒霉呢？不要信你了。各位，你们不是这样，我是这样，我相信你跟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真的好有信心哦，鸟语花香，一片顺利，道也讲得很好，大家也都称赞你，医病赶鬼，鬼也出来了，病也好了，哇，主是爱我的主啊，你真是又真又活，为人祷告也有成果。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讲到大家都在打瞌睡，长老执事说，康牧师啊，你以后讲到的时间可以少一点了。然后去为人按手祷告，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个时候在华神教书对面就是三军总医院，那有一次有个朋友请我去为一个临终的病人祷告，我手按在那里祷告，还没有30秒，就听到那个警报器哔哔哔，护士说你压住他那个管子了。你又不要随便叫我为人按手祷告，没有好还坏了，哎呀，真是没有信心啊，就觉得主是真的吗？祷告一直不好，主是真的吗？各位，真的，我不是在笑任何人，我甚至不是在笑自己，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长期的不断的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即使是你脚上面有一根刺都会叫你痛不欲生。久病不愈很难再信下去，久难不解也很难信下去。主啊，你忘记我要忘记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这都是我们碰到的。我们今天不必时间太长，一两年、一两天，甚至一两分钟。各位，你真的不相信，你现在就开始肚子痛，不必痛太久。如果痛一个钟头，祷告没效果；如果痛一天，痛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你还有多大的信心了。我们很没有信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有信心怎么办呢？我们求主，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扶持。好，他们挺身昂首出了埃及，哎，结果是我们不必讲细节。到了红海边，是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先让他们绕道，然后让他们回去，然后又让埃及人心变，然后来追他们，他们就真的是变成了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了。哦。神把你带到鸟语花香的地方，神有一天感动你，或者你觉得是神感动你，哎呀，凡是有成果了，我们都说这是我的感动。有一天出了祸患，都是神叫我这样做的，所以就是都是神的错。反正一个人一有了倒霉的事情，都不是无神论，因为都有神，责任要归给他。每件事情有成就了，我们都变无神了，都是我不错，都忘记上帝了。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你想他那时候会赞美主，要你们要齐声赞美主，赞美那创造大地和沧海的，最好没有创造红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就开始抱怨了，摩西亚人啊，你们为什么带我们出来啊？哎，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从刚刚信主的人开始，甚至慕道的朋友，到七八十年的老基督徒牧师都会这样啊。哎呀，牧师啊，为什么信耶稣信到今天越信越不好？哎，好的地方都忘记了，越信越不好。摩西亚伦啊，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当初你也要出来的，现在碰到困难了要死了，就都是摩西亚伦的错。摩西亚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上帝啊，怎么办？你把我们带出来。好，你当然也知道，感谢赞美主，红海分开了，他们走下去了。他们过了红海，埃及人想要下去的时候就被淹死了。感谢主啊，原来红海这一幕，神有他最奇妙美好的旨意，带我们到红海边，让埃及人起了，他们被海被沙漠困住了，我们可以把他们抓回去，甚至让红海分开，我们走下去。各位，以色列人走下红海，那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哎，不然今天太平洋开了，你走下去看看，两边都是水，你怎么知道走到什么时候它会掉下来？古往今来也没看到他们什么时候水能够分开很久的，他们就走下去了，那是很大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他们因着信走下去，埃及人也走下去，埃及人不是因着信，埃及人试着要下去。弟兄姐妹，这一点又求主帮助哦。我们碰到每件事到底是福是祸，看你有没有信心哦，不是看你做什么。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做一样的事哦，都走下红海哦，一群被消灭了，一群走过去了。各位，很多人都走过旷野哦。事实上，20岁以上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都死掉，只有两个人过去了。他们做一样的事哦，他们都走在旷野里哦，他们吃一样的食物，吃玛拿，他们喝一样的水，喝灵磐石出来的水。他们经历一样的事情，做一样的事情，
一群灭亡了，一群得拯救了，你从来不是做什么事得救的。各位，有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有这么多人在听道，我们听一样的道，呼吸一样的空气，会不会有一群人到天上去，有一群人到地下去？保罗说，你们有一群人，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喝一样的东西，吃一样的东西，圣餐，有的人病了死了。各位，你今天在这里听到，你受洗，你唱诗赞美主，我也唱诗赞美主，今天拨饼你领受，我也领受，好，不一定你就得救，不一定我就得救。以色列跟埃及人一样走下红海，有人得救，有人没有得救，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信心。你们信心，你说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是牧师，我再一次说，你从来不是因为你做什么得救的，你是因为你信什么得救的。好了，哎呀，原来上帝有这么美好的旨意，上帝让埃及人来追我们，到最后就是被淹死，让我们以后走旷野的时候从来不必再回头看埃及人来了没有，上帝借着一个奇妙的神迹把埃及人通通消灭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主的名字是应该被称颂的，让我们一起击鼓跳舞，唱歌跳舞来赞美主。的确他们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第15章，他们就大大的赞美感谢主，赞美感谢主，久了口就渴了，没有水喝了，啊，又抱怨神了。来，你看五分钟热度呢，啊，主啊，你多伟大，多伟大，哎，口渴了，哎，水在哪里？哎呀，主啊，你真可恶，你怎么没有给我们水喝呢？啊，主给他们水喝，主让他苦水变成甜水，啊，感谢赞美主。哎呦，耶和华，你是这么奇妙的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但是喝水喝久了，肚子还会饿，没有东西吃，啊，又开始抱怨了。各位，我今天讲到讲久一点的话，你们肚子饿了，你们也又抱怨了。我讲久一点，没好东西吃，我也又抱怨了。我们人都是属肉体的，我们只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很软弱的人，好叫我们去依靠上帝，不要再自大，不要再狂妄，不要再属血气的觉得，哎，你知不知道我是博士，是教授，是总经理，你知不知道我有双料博士，你知不知道我是院士，是医生。对不起，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我都不是故意来侮辱你，你所有的一切在上帝面前完全不能成就任何事。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都是主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没有东西吃，神给他们降下玛拿，哎呦，感谢赞美主，哦，真是奇妙又奇妙。嗯，玛拿美好，神赐给我们玛拿。哎呦，我这个人高血压以前啊，喜欢吃甜的，现在不大敢吃甜的，血糖也稍微高一点。哦，以前那个太阳饼啊，台中的太阳饼，我可以一吃吃，真的十几个哎。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三四十年前了，那个小美冰淇淋一盒一盒的，我跟人家打赌，我真的在20分钟吃了30个，好喜欢吃甜的，现在不敢了。那个玛拿啊，我看圣经讲玛拿好像掺了蜜的薄饼，我马上想到，哇，这太阳饼真好吃，感谢主啊，天上降玛拿给你吃。你看每一个祸患，每一个拦阻，每一个讨厌的事，都带来一个更大的祝福。你碰到了红海，结果带来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后患永绝。 你抱怨上帝没有甜水喝，神给你甜水喝，带来更大祝福，让我们知道上帝行奇事的神。没有东西吃，神给你马拿吃，让你天天能够拾取美好的东西，感谢主。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马拿太阳饼，就算我这么喜欢吃太阳饼的人，早饭吃太阳饼，中饭吃太阳饼，晚饭吃太阳饼，你能吃几顿呢？我能吃一口气吃十个太阳饼好吗？第二顿还能吃十个吗？第三顿看到太阳饼我都发疯了。所以我再一次说，弟兄姐妹，你不要怪以色列人这么喜欢抱怨，因为你我跟他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跟以利亚有一样的性情，我们跟希特勒也有一样的性情，我们跟犯罪的大卫有一样的性情，我们跟得胜大卫也有一样的性情。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软弱，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就能刚强。愿神帮助我们，借着他十字架的爱，让我们越来越能够随着圣灵而行。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肉身，神给我们这些祝福都是美好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欢喜快乐享受神的恩典。你吃喝玩乐升官发财旅游到阿里山看樱花啊，都好得很，愿神厚厚的赐福你。你希望你的儿子女儿丈夫妻子一样每一样事都很好，感谢主，我也希望。但是人生如果碰到任何的事，包括这些事都如愿的时候，你不要因此就忘记主。而我看到太多的人在这种时候就忘记主，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在他事业在他学业在他身体在他各样事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就忘记主了。甚至以色列也是这样，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生命记第八章十二节，你一切都美好的时候，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很少有例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富有成功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祝福的时候忘记神，这就变成祸患。当然相反的说也是一样，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不是耶稣有反伤情节反复情节，这就是说有钱的人常常依靠自己的钱财忘记了神。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美女进神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不是美丽不好，如同不是钱财不好，而美丽叫你会骄傲，所以这边的姐妹你们都很难进天国。那希望你们懂我在讲什么。我们也可以说博士教授医生进天国很难，都不是说这些事不好，这些事好的不得了，这都神的恩典怎么会不好。但这些东西叫我们骄傲，叫我们自大，叫我们虚假，那就都很不好。那牧师会医病赶鬼讲道也都是神的恩典，但也可以都非常不好，如果那个叫我们骄傲自大。可是各位，乞丐进神的国就很方便了吗？如果钱多钱少不是问题，是你是不是把钱当作你的神。那我看乞丐进神的国比金鱼穿过针眼恐怕还难呢，因为恐怕一个乞丐他对钱的贪和盼望也许比富翁还要更多。也许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进神的国比漂亮的女孩子进神的国还要更难，因为也许漂亮的女孩子经历过漂亮的虚浮，爱我的美丽带给我多少的痛苦啊！哎，我宁愿不要这些，我不知道哈。那么，可能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天天，哎呀，我做什么啊？神要怎么样都没关系，让我漂亮一点吧。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对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子上了一堂课，就是我们最好的室友。内在美而不要只有外在美，如果你只有外在美没有内在美， 也就是你只有外面的漂亮，没有里面的美德的话呢，你会后悔的。相反的，如果你有里面美好的美德而没有外面的漂亮的话，你不会后悔，神会祝福你的。他口沫横飞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然后对那个其中一个女孩，小女孩说：“玛丽呀，请问你现在要美丽还是要美德啊？”玛丽说：“我要美丽，然后后悔。”各位，我说这话意思只是在说，不管是贫穷、富有、美丽、丑恶，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神的爱和恩典，我们都会把美丽、财富、权力、健康当作我们的神，当作我们唯一喜悦的目标、依靠的对象，那就极其痛苦。所以我再一次说，美丽、健康、财富、权力等等都是好的，我们可以求求神给我们，但是求神让我们得到的时候能够更加依靠神，更加谦卑，把这些跟人分享。当我们没有得到和失去这些时候，像雅各书说的，我们也更感谢主，让我们更单纯的来依靠上帝。我刚才没有讲，你回去看雅各书第一章，为什么富有的弟兄降卑失业是有福应当快乐的。雅各书第一章说，因为他必要过去，神要叫全世界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不管是牧师是平信徒，不管你富裕或健康，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败是非都会过去。那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人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各位，我们要有一个认识，你我包括最伟大的属灵人，他也会过去，这是神的铁则，我们会生老病死，这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都会过去。各位，最好的教会，最大的教会也会有兴和衰，都会过去。然后神会再兴起新一代的人，而且神在每一代过去的时候，那些过去的人如果知道在他过去的80年、70年敬畏依靠上帝，那就永远不过去，主会纪念的。但是在人间这些都还是会过去。我也在这里再提醒弟兄姐妹，我也求主让我自己能够被提醒。各位，什么叫做老啊？什么叫做死啊？老就是失去。什么叫做年轻？什么叫生命啊？年轻生命就是得着。怎么讲？你年轻，你小孩子有生命，你就不断的得着，你得到了知识，你得到了体力，你得到了美丽。哎呦，这个小朋友上个月看他啊，才这么一点大，这一个月又长了一点，越小越有生命力，他会得体重，他会得身高，他会得知识，得智慧。他刚开始只会讲爸爸妈妈，现在他会讲一句话了。他以前只会讲英文，现在四声道了，台语、日语都会讲了。他以前只会加减，现在会乘除了，他越来越多。哎呦，他以前黄毛丫头，现在变成18变，亭亭玉立了，得到美丽，得到知识，得到聪明，得到体力。各位，对不起，20岁就停下来了，以后你就开始失去了。各位姐妹们，你们都会听到这句话，哎呀，你都没有老，那是骗人的，我们都老了。20岁后你就开始失去这一切，我只是大概讲。你先失去你的记忆，哇，我以前过目不忘，现在过目必忘，而好的都失去了。以前我有很好的膝盖，现在跑步膝盖会酸，我失去了健康的膝盖了。 各位，慢慢慢慢，我失去我的儿女，我儿女并没有死，但是我的儿女大了，到美国去读书了，不能说完全失去，但是也不像以前天天就在身边承欢膝下了。我五年前失去我的父亲，他真的被主接去了。我慢慢失去我的记忆，失去我的工作能力。各位，对不起，每个人都有这一步的。你失去你健康的身体，你慢慢慢慢失去，越美好的东西越失去，到所有都失去的时候，那就叫做死亡。你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个。基督徒应当被提醒的就是，在我们人间不断被失去的时候，愿我们奉主的名依靠主做每一件事，就永远不失去。不但不失去，你不断的获得，你不断的获得神在这些平凡会过去的事上让你更经历他的慈爱，也活出他的慈爱，他就永远纪念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哦，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能得到吗？他们所经历的每件事叫他们更加的是信靠了上帝，还是没有信靠上帝呢？还是忘记上帝？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始终是用一个态度来对上帝，或者用一个态度来对这个世界。他们感觉好的时候，他们接触他们顺利称心如意的时候就有信心，碰到打击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各位，我再一次说，你我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的话，他十字架的爱，我们彼此的扶持，能让我们逐渐逐渐改变。不要每次，不要永远都是这样，每次一顺利感谢主，一不顺利就抱怨上帝。我说是这样说，我下一次恐怕还是这样，你也恐怕还是这样，但我希望你我都能有一点进步，每次都进步一些，都能够更因为上一次神这样带领，哎，下一次怨言就晚一点发出来吧，再下一次就不发怨言了，再下一次就口出赞美的话了，就更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了。不要总是这样，各位，总是这样，总有一天你没有机会再翻盘了。以色列人是抱怨，抱怨。各位，我们也承认呢，吃玛拿天天吃一样的味道也是很不好吃，但是主在那旷野里面有恩典，还是有奇妙的祝福啊。最近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你们可能买不到了哈，是马可波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世俗出版社，是詹宏志先生，这是一个非基督徒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文化人，他策划的许许多多里面的一套经典，是探险旅游的经典，这是西元2000年出版的，到今天已经7年，可能买不到了。在这一套经典里面有一些古典名著，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写的智慧七著，但有一本呢是叫做戈壁沙漠。戈壁沙漠呢是70年前在中国宣教的内地宣教士写的，西奇就在这里了。詹宏志先生和马可波罗出版社，他们是非基督徒，怎么会出版一本非常属灵保守的三个基督徒写的文章呢？哎，我看了以后我也非常的感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们还有一些其他著作，书翻译得很好，不过那个译者因为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翻的名字很多都翻错了。那个作者，主要的作者叫 Mildred Cable， 他在内地会的中文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盖群英啊，盖教天那个盖子，盖群英。他还有另外一对姐妹花，Francisca，Francis， 他们
在二十世纪初到中国来。那一对姐妹比盖群英还要年纪大一点，她们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很多宣教士被杀，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继续工作。 Mildred Cable 是出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包括医学的训练，包括他文笔非常的好。他到中国来，后来就在山西的霍州跟这两个宣教士一起在内地会建立了，还有席圣摩牧师跟他们一起做戒烟戒毒领人归主女子教育不缠足的工作。他们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几间教会，还有几个很成功的戒毒所，在那里工作21年。感谢赞美主。各位，今天了已经到21世纪，你今天去中国，你还是去沿海，但在100年前，内地会就不是沿海会，是内地会，到很偏僻的地方去。哎呦，那里面的事情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感动。我看了好几本这样的书，但是第一堂分享一些，第二堂分享一些其他的。 Mildred Cable 在1930年代的时候，他们知道在大西北，他们已经是在西北，在大西北那边还有千千万万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于是他们就向内地会申请出长城，到经过丝路跟塞外的民族传扬福音。各位，那时候他们都40-50岁了，三个没有结婚的女士，上帝奇妙的呼召他们，最后内地会同意了，他们三个人就出关，出嘉峪关。嘉峪关不是阳关，王维的诗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城出关都是很多悲哀的事，包括嘉峪关。嘉峪关是明成祖还明太祖修的，非常的宏伟。当他们出关之前，这三个人因为已经在中国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们中文非常好。官员说，三位女先生，你们真的要出去吗？你们出去干什么？他们说，我们出去找迷路的人。哦，他说，哦，那就对了。因为各位，出关那条路是很多人走过，而且几千年前千年前就有人走过，那是丝路。更早的时候，玄奘也走过这条路。但是出去有人走，谁走呢？一个是驻军军队出去，另外就是不怕死的商人在这条路上走，还有就是千年来被流放的官员在这里生死未卜，不管，还有就是盗匪，不管是哪一种人，汉人一出关常常就迷路，就死在大而可怕的沙漠里面。所以他们的妻子、女儿、母亲有的时候会去出去找他们。那官员就说，但是女先生，你们是外国人，你们怎么会有亲人迷路在关外呢？他说，他们的父亲叫我们来找他们的。你知道他们的对话在讲什么呢？在讲浪子的比喻，我们出去找迷失的灵魂，不必在嘉峪关以外，就在你邻居，甚至恐怕就在我们当中也有人，我们是迷失的羊，个人偏行己路。他们的父亲就是天父，差遣上帝的儿女千里万里迢迢来传福音给那些迷失的人。他说，他们三个人说，我们不会迷路，因为我们的上帝带领我们。这又是旷野摩西五经里面的话了，在旷野在沙漠里，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领导他们。他说，我们有上帝带领，我们不会迷路。官员说，女先生，你们去吧，你们有这样的信仰，你们不但不会迷路，你们会把迷路的人找回来。 他们在以后的十五年出入戈壁沙漠五次，千辛万苦传福音给突厥人、汉人、蒙古人、西藏人、喇嘛教、回教。后来是因为战乱，马步芳的战乱，还有布尔雪维克的夺权，他们被迫离开，他们领了许多人归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他们在写这一段游这一段的时候，被世人列为游记。这就我要讲的，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你去走那条路，痛苦的不得了，不要说走那条路了，有的时候你到阿里山去玩，那个带的路带的不大好，你都痛苦的不得了，那游览车的冷气差一点，你都痛苦的不得了，那个旅馆说是五星级的，结果只有二星级的，隔壁吵的声音很大，你都痛苦的不得了。在那个时候有盗匪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各样的危险。他在写那个那他们出入的时候，他们写了好几本书，在西方这些书到今天有的时候还会是畅销书，已经过了七八十年了，而且居然中国台湾有人把它翻成旅游经典，虽然里面有那么多基督教的色彩，很动人。他是讲到那个在沙漠里面很多苦，但他也讲到许多上帝创造的奇妙，真是奇妙。后来我知道他们出关碰到的地方现在是旅游胜地，在当时没有人去，有个地方可能你们也有人去过，叫月牙泉。听说现在月牙泉没有以前漂亮，水也没有以前清，那个时候他说像蓝宝石一样美得叫人心碎。他们也去敦煌的佛洞，他们也去看，他们看到各样沙漠里的情形，有恐怖的。他们都是受过教育又信主，所以他们并不迷信，但是所有包括赶车的还不车队那些都害怕的不得了。他们别人都说沙漠里面的鬼非常的多，有些现象海市蜃楼这些我们可以解释，那是自然现象不为人知，但有些现象的确很难理解。哎 Mildred Cable 盖群英就说他也不知道那到底是鬼还是一些他不懂的现象，就有很多的拦阻。他就想到圣经上一句话，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寻找可安歇之处。各位，无水之地不是沙漠是什么呢？当他们有的时候找到水的时候，他也马上想到耶稣跟那个妇人讲的话，人若喝这水还会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一直涌到永生。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我不懂电脑，后来也查了一些书，也跟一些人联络啊，我才知道，也许我在第二堂会讲一些其他人的事情。在这一百年，甚至一百年比这一百年还要更早的时候，就有一些神的仆人使女在那最荒凉可怕的沙漠里面传扬福音，他们不怕。他们在沙漠里传扬福音的时候，在那些地方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和丰富，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经历。对，他们有人死，他们有人早死，他们有人惨死，都有。是，我只是要再说祸福啊，你有信心都是福气，不在乎寿命的长短。在圣经里面，属神的人有非常长寿的，也有非常短命的。在圣经里，属灵的人有非常荣耀富贵的，也有非常贫穷可怜的，有一帆风顺的，也有一辈子都不顺利的。耶稣是这些的混合，耶稣算命来讲不长，耶稣就他遭遇来讲，有很风光的时候，众人拥戴他做王，也有的时候他是被所有人唾弃，包括他的门徒，包括他的天父，包括他肉身的家人。但是我们感谢主，那信靠上帝的人
在每件事都带来福气。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历的每件事可以带来福气，经历的每一个福气也可以带来祸患。这个我们下一堂会继续讲。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你总是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你总是在各样的事上做奇妙的工作。但是主，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沙漠，是旷野的可怕，里面的美丽和你奇妙的祝福都被我们的抱怨盖住了。求主怜悯恩待，与主同在就是天堂。愿我们有信心经历到这些。主，我也知道我离这样太远太远，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